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真相不止一种面貌，那么为什么你的正义就该是我的正义？到3月23号以前，法白与塔切独特生活网络书店联合推出线上主题书展《你的正义不是我的正义》，再次回顾228。节目资讯栏点击连结，并输入粉丝专属折扣码 PLN228 PLN228， 全馆消费满599元就折50元。以阅读一起来回顾历史。
我是桂智，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
那如果你儿子是 gay 嘞？
啊，就是啊，有差吗？就多一个儿子啊。
哦，赞哦。
对啊，就是我觉得没差。我
覺得那你儿子是0号，你可以吗？
可以啊。
这边可以播了吗？
可以啊，都嘛可以。
就他之后，
他之后觉得自己扮女装比较漂亮，想要扮女装干嘛的，我也都 OK。
哦，
对啊，
跨性别你 OK？
我觉得也 OK。
赞哦。
他最近推出去很常被认为是女宝，因为实在太可爱了。
女宝。
嗯，为什么？
哎、欸，我以前小时候也是哎、欸，
你哪里像女的、啊？等一下，
哎、欸，很多人说很像女的、啊。我那天去吃那万妈妈，那个老板就说，他就看着我，跟博威去，他看着我，他就说，哎、欸，你长得很漂亮哎、欸，如果你是女生，你会很漂亮哎、欸。
那你现在一个大光头，谁会觉得是女的、
啊？厉害吧？他就真的这样跟我讲，博威可以当正女。所以我这个礼拜有个任务，就是我要早一天去吃万妈妈，但我要戴假发去看他认不认得出来。
还是我过度性别刻板印象，大光头不能是女的。
对啊，
对你刚刚就是
对啊，威尔史密斯的老婆这么美，也是个光头啊。
哦，
对哈、
啊，
我要被赏巴掌的混蛋。
对啊，
你就是欠。
My wife, Nan, out of your fucking mouth.
好了，我们今天进入正式节目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先来勘误一个，刚犯一个性别刻板印象错误。我们来，然后现在要勘误一个。
我跟你讲，其实你们那天这讲错的时候，其实我有在旁边大喊说你们讲错了。
真假的？
哦真的哦、
你们没有，你们没有听，因为那时候
我耳机没听到吧？
对，我在旁边睡觉嘛，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但其实我说，我在旁边我就说他是京城中学的啦。但你们好像没有听到。
哎、欸，那天我们在这边录吗？
对对对，江
浩佑也在这边。
哎，江浩佑在线上，
我在线上。
哦，我没有听到。
对，我有在旁边大喊这样子，但
我没有听到、欸。哎，因为我录音都太专心了。嗯，
更正更正，九把刀是京城中选的。我没有想到看这种误文，天啊，好丢脸、
喔欸！天啊，丢脸！对，哎、欸，我明明就知道这件事情、欸。
应该是九把刀粉吧？
我是啊。
对啊，
对啊，我以前会看他小说、欸，
哎，杀手。
对啊，我不太看小说的人，但九把刀小说是少数我会看的、欸。
哎、欸，真的蛮好看的，坦白讲，我也觉得蛮好看。
什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那电影很好看呢、欸。嗯。不是从京城中学骑摩托脚踏车出去吗？
对。然后剃个光头回来。
对啊。
我最喜欢是月老。
我喜欢杀手，
还有什么楼下的房客？
杀手欧阳盆栽也是他的，是吗？
对对对，但我没有特别喜欢欧阳盆栽、哦，我好像喜欢另外一个角色、哦、月吧，还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楼下的房客
哦，
这个蛮恶心的。
楼下的房客后来是拍成电影，
月老也有拍啊。
楼下的房客啊，那个里面有个演员蛮喜欢我们的，
谁啊？
叫李信，
李信，
对，一个女演员，然后有追踪我们。
OK，
有没有突然想到的？
那王静有追踪我们吗？我比较期待这个啦。
王静没有我喜欢理性，我喜欢追踪我们的
okay. 好啦，反正就先勘误一个很智障错，怎么会把这个讲错？今天我怎么会讲到这个、啊、而且今天很顺的就讲出来说、嗯、啊，张忠有谁啊，有九把刀，然后就啊对对对，然后还有个李毅，什么李毅
还称赞张忠是一个进步的学校
还说人家感情观念进步
从头错到尾
惨。
好了，我们这边先刊物这个部分，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地方要刊物的是那个内阁部分
啊，内阁的部分。哦，不过就是应该是说林义士。嗯，我讲的部分是我讲林义士总统府秘书长，不对，林义士是行政院秘书长。
OK， 这确定过了。
对对对对，这我讲，这个确实我讲错。对，
另外就是陈宗彦不是原本在卫福部，他是内政部政治兼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
对，没错。
对，这边很感谢，就是有一位读者他很精确帮我们抓住了两个错误。
对，感谢啦，感谢啦，那真的是口误。对，感谢感谢。嗯，
好，这就是我们这次要给做的刊物。那刊物完之后呢，我们来念听众留言。
对，
按照惯例，我们就会先从有赞助的人来。开始回复起，
没错。
那当然就是有配有 gain，
有配有
有配
有
gain，
有念 no pay no gain，
no pay no, no pay no gain，
no pay no gain。
好，
那我们先从这个最贵的开始念。
好，
第一位是 Leo 赞助了888元。Leo 说，这么认真做出来的优质 podcast 节目，没几个业配可以接，这样活得下去吗？可怜啊，支持一下法白。
哎，等一下，我们。也算是有蛮不少业配的啦。
我猜是因为每一集节目的前面都是
欧米亚，
你懂著作权吗？
懂不懂？那就去买
欧米亚。这个好像这个已经洗脑到就是
成功。
最近在其他人的贴文下面，居然有人在回这个东西。
不错不错不错，像悠悠，你看我们对你多好，多 promote 你这样。
已经 promote 到就是我跟洛伊说，我们来写一些新的。这个欧米已经播到了，是我自己听到这里
很烦了。好了，感谢这个 Leo，
感谢 Leo。
你们也应该去开一些其他的课程，然后
之后应该有
念新的，
之后有其他的机会啦。
如果有的话，当然会再开啦。嗯，对。不过当然，大家如果要学智慧财产权的话，
对，我们就去上欧米，然后打法律白话运动，你就会看到江浩佑的脸。那也然后就毫不犹豫的买下去，
没错，
他就会跟你讲说怎么样就不会违反著作权法，
把它买下去就对了，
没错。
好，再把业配一次。好了，感谢 Leo 赞助我们。
好啦，其实跟 Leo 讲，其实也有蛮多的业配啦，真的啦，不用担心，但希望当然更多啦，
没错。
对，我们继续再买讲，
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可以片头一个，然后片中一个，片尾再一个，这样。
对啊，
然后节目资讯栏也一个这样子，有没有？
其实我可以很不客气的讲，我们每一节节目有多少人听啊？四场小巨蛋演唱会，
没错，
差不多吧。
对啊，因为 每一集至少40000人听了。
对啊，
而且上线两天内就10000人听了。
对
对
对。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节目每天都有16000人听，
对，
就不分集，
就大家可能听以前的。
对
对。
可是我们没有5亿人听呢。
不是人人都是吴淡如嘛？对啊。
那没关系啦，我们努力。
对，我说我听到这边，如果你是厂商，你要知道你的东西就是为了这么多人听到，
你把它下载法白。
对啊，
四万人，
他就是会听到你的品牌，听到你的产品，听到你的价值。
没错，那你要40000人在小巨蛋，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对啊，对你又不是张惠妹。
对啊，
对，
要找相信音乐吗？
对，
相信法白就好了。
对嘛，没错，哎哎哎，对不对？相信法白跟我们合作完之后，对不对？还可以告人，对不对？哎哎哎，不然相信音乐你只能告人。好，
下一位。都赞助了，该念我了吧？030，好的，030应该是个表情符号，撅嘴，
撅嘴，
应该是个撅嘴的脸。
好，好，
他赞助了我们150元。嗯，
他说
他回应我们骑摩托车那一集，他说明明知道小孩骑机车风险相对高，为什么不帮他保第三人责任险？超额1000万直接保下去，路上9折的车都不怕他撞，哎，连保险的概念都没有，赔到脱裤，真的戏鹤。刚好法白讲到一些台湾交通问题，这边推荐一位长期与台湾交通单位斡旋的交通改革倡议者，火花罗 AKA 骑 BWS125 横跨美国的大尺摄影师，摄影师自己穿大尺，希望法白找他讨论台湾交通制度上的一些问题，例如台湾交通法规到底有多松散，简单的一条路却有好几个单位管理，每次会刊都得找一堆人，就连他妈的有够乡愿的里长都能参与咖，还有台湾管理的交通的法律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一直修都没办法改善交通环境，另外想敲完法白找游玉兰讨论他提的交通安全基本法，我知道法白都讨厌国民党，但是
逮住逮住
拍地
拍地出好顺。
好，这个给悠悠念，拍地也是会出好顺，
也是会要出好顺，
也是会要出好顺，难得国民党提了一个有逻辑而且台湾也真的需要的法案，法白的各位就当作被我骗去研究一下来，拜托。
好，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哎，这个其实我们有在我的研究清单上面。
对，我们会去研究，因为真的太难得了，所以必须要研究。
哎，可是就有玉兰提吗？
不知道。
对啊，
那我知道有玉兰，对， 因为我知道游玉兰确实是蛮关心交通议题的，
对，
这是确实。不过先跟大家讲，大家可能不知道游玉兰是谁。游玉兰就是以前警大的教授，他叫叶玉兰，但他后来把姓改掉。
OK，
对，所以帮他理解一下。
好，
好，这个没问题。我觉得交通法律当然是我们就是今年的一个重点之一。嗯，因为台湾人现在对于交通的一些事情其实越来越不满意，
没错。
到了这个，到了一个压力快炸掉的状况底下，
没错。
对，我觉得确实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
OK， 嗯。然后这个在议题的选择上面呢，我们本来就是以对事不对人为主的，所以这个议题本来就在研究的清单上面。
对，
嗯 ，OK， 所以这个未来有机会的话，当然如果当然有委员愿意来的话，
也是有机会跟我们就事论事嘛。
对啊，
对啊，
也是可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嗯，好，再来是 WER 他赞助了59元，这大家看到了，这个金额是可以自己设定的，所以欢迎大家就是自由打赏。
对，自由打，
因为他知语出现，
知语出现，
你看，即使是59元，也是可以写乐乐的，让我们念出来。
对啊，
悠悠你好，我是法克电台的听众，虽然我比较喜欢洛毅
不意外，
但我常常觉得悠悠的发言见解更独到。
哎呀哎呀，
所以他是喜欢你的脸
OK， 今天在幼稚事务所第37集听到你讲未成年色情影片，说到这些人有病，我不是很能认同。我知道在医学上确实认为恋童上岸 pedophilic disorder 是一种病，暂时不讨论萝莉痛跟恋童障碍的区别，但我稍微去了解了这种学理上的依据，只觉得这是因为太过政治不正确而有的分类。我想简单提出几个四个方向：一，我们都知道强暴是非法的，但喜欢看强暴剧情的色情影片的人有病吗？或者他们是强暴预备犯吗？好，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只有喜欢看，当然不会构成那个强暴预备犯，这是当然的。就是左手才会变成未遂嘛。那如果是预备犯的话，要本来就有那条法律的规定，本来就有规范预备犯才会有预备犯的处罚，像是杀人犯是一个很典型的状况。
对，
是学理上的回答。然后我替自己辩护一下，就是我觉得我那个有病的这样的说法有点太简略，没有错。对，然后可是我当时会这样说，是因为我知道，应该是因为我亲身经历有跟这些当事人相处过，所以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我不是医生，我没办法知道恋童障碍到底是真的是一种病，还是如你所说的只是一种学理上政治不正确的依据。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医学也会基于政治正确与否会有些分类这样子。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人的一些现象是不是要被归类为病，这个有时候取舍上常常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客观。譬如说同性恋以前就是被认为是一种疾病，
对，
对不对？
对，所以他们长期身处于
暗柜内，
暗柜内，
大家可以去看4至78的解释，有讲这件事情。因为以前的人觉得同性恋是病，
对，
因为大家觉得，甚至蔡康永说不要把我当怪物，
对，
对啊，这个，所以到底一种状态是不是病？这个其实是取决于那我们认为什么叫做正常。这个在我们访问易君山教授那集我们也提出过这个观念嘛。
对，
我们会先入为主的认为什么叫做
正常
那不正常的我们就把它叫做病。
病，
那这个时候就要反思一件事情，是什么叫做正常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常常是很政治的。
对
对，因为正常这件事情其实会取决于多数人的价值观。
对，
当多数人认为同性恋是异性恋才叫正常的时候，那同性恋就是不正，
非异性恋就不
正，非性恋就不正常。那现在同性恋的问题被解决之后呢，现在下一个议题就是那跨性别需不需要去病化。
对，
我们在其他的单元里面也做过这个议题的讨论。那恋童障碍现在医学上被认定是一种病，那这位听众朋友认为这是一个因为政治不正确而有的分类，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也可以去讨论，那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政治正确上认为喜欢小朋友是一种不正确的事情，才把它归类为病。这当然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但是反过来讲，大家之所以会认为喜欢小朋友不正常，也是出于大家想要保护小朋友，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难拿捏的事情。
我也觉得很难，
我觉得很难，
我也觉得很难。而且他讲这句话，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对啊，因为像我自己，我就很喜欢看强暴的色情影片，我就真的超喜欢。就是我知道，而且我喜欢看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线上中不能发生，所以我知道它只能是一个影剧作品。
对，
但我就很喜欢看。那这样我是有病吗？就也不是啊，因为我喜欢的原因就知道它现实当中是不能发生的。
我觉得延续洛伊讲的这个听众后面也有 留言，然后说合法跟未成年性交，但有很多 AV 女优以长相幼齿为卖点，或用二次元创作满足这些人。对，那其实同理上，他认为这样其实他就是一个性癖好，他未必是一种病啦，这样子。
对啊，对啊，
没关系，我就把完整念完。法哥电台的主持群除了贵志以外，应该都是异性恋。好，他这样写，但还是充分能同理同性恋。如果喜欢同性是正常性向，为什么喜欢未成年特征是一种病？即使现实上难以合法跟未成年人性交，但也有很多 AV 女优以长相幼齿为卖点，或者是用二次元的创作满足这些人。就像是即使猎捕鲨鱼是非法的，也不代表喜欢吃鱼刺是一种病。既然法科电台都能同理全裸在厕所不锁门打手枪的癖好，为什么不能同理一下不同的性癖好呢？我知道这种的癖好在先进国家都被赶尽杀绝，但我们的思考方向应该是如何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满足这些需求，而不是粗暴的贴这个人有病需要矫正治疗的标签才对吧。
哎，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
所以这个会我觉得这个会进入到一个很困难的讨论，是到底什么叫做有病。这个讨论其实一直是一个很伦理层次的问题，因为一个状态就有病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件事情是我们认为它会需要治疗。因为有病这件事情意味着它会影响到这个人本身的正常生活。我的理解是这样，如果我觉得我现在生病，表示我现在的状态
是
不
好
的，
对，所以我需要
治疗，
我要变好。
那我先讲，那同性恋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之所以去病化，是因为
我们认为它没有不好，
没有不好。同性恋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影响到这个人自己的生活。
对对，
同性恋之所以生活的不好，是因为他其他人歧视他，
对，
那是其他人的问题，
对，
不是这个人自己的问题。
对，对，
那我们在跨性别那集讨论，跨性别现在之所以要争取去病化，是因为跨性别朋友现在之所以生活不好，并不是因为跨性别自己的状态需要改变，而是大家如果能够改变看待跨性别朋友的看法的话，他们生活就能变好。
对， 对，
那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也许也可以用相同方式获得改善。大家如果能够用正确更好的态度去对待像身心障碍者的朋友，而不是用易俊山教授在节目里面讲那种反正我就帮你啊，反正我就推你一把，我就拉你一把，用这种态度去对待他们的话，也许他们就能够有自立的生活。
对，不过这确实啊，就是
可是恋童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
要怎么样能够在不伤害小朋友的情况下满足到恋童的需求，
对，其实我觉得
只能停留在虚拟层次啊，我觉得
虚拟层次啊，
目前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比如说他自己举例的样子啊，
对啊，像我喜欢看强暴剧情，但我知道强暴不能发生，所以就是停留在影片层次，
只能是虚拟的剧情，
对，
就是那个演员全都是演的，
对对，因为像 AV 女优真的有很多是长得很像小朋友的，但他其实是成年的，或许这也是一种满足的一个方式哦，对，不过我先跟大家讲，我没有念出名字。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喜欢看幼齿的，我比较喜欢就是很成熟的，
喜欢熟女路线，
我喜欢轻熟女，
轻熟女，
对，30岁以上的我觉得棒，对，所以我会觉得其他讲也是个思考方向。那我觉得如果在虚拟的不真实的状况底下，或许是一个解决方法。
OK， 那悠悠你觉得呢？
我刚刚讲啊，就是只有限缩在虚拟的状况，就如这个。听众的留言，你只有限缩在虚拟的状况才有可能没有伤害的情况啊。对，那至于沉溺于这样虚拟状况的人是不是有病，这个我还没有答案。
所以我觉得这个恋童癖有没有到病的这个等级，我觉得我们这边可能也没办法回答，可能要去了解。譬如说有没有可能还有分层次，譬如说有恋童倾向的人有没有可能严重到他无法控制自己，
对，就是好比说他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虚拟的东西搬到日常现实，且会影响到他人，
对，就是他看到小朋友他会忍不住控制
去摸他
摸他，对啊，那就
这样就不行了，对，他就不行，对啊，
或者他，但是他如果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癖好喜欢看，
对，他假设在最极端的状态他看到小朋友就看意淫甚至勃起，假设是这样子，那说真的他只要不要去侵犯好像也真的不能怎么样。
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大家可能只会觉得他的
行为
或他观念跟我们有很大的落差，但不犯法，
对，
不过我们还是讲一下，因为我们的法律是禁止拍摄这些未成年人性剥削的影片。
当然，
这个可能就真的去找小朋友来拍这些影片。
对，
满足你的性癖，因为法律毕竟是禁止。
你一定要找一个是成熟成年的，对，但他长得很幼稚，
或是动画，
对，动画，
对，嗯。但我觉得他都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呐、啊。我觉得我们只能先点到这边为止。嗯，最后他想要回应洛毅在 IG 的短影片评论，哎呦，还有把短影片讨论进来，
哎呦，
也就是法白真粉，
真粉，对，
女生应该要当兵吗？不能同意洛毅。
哎
哎，他虽然比较喜欢你，但他觉得因为我发言比较独到，他不同意你的论点。
他真的要感谢你的喜欢，你看看起来你真的很喜欢
黑粉才是真粉。不能同意洛毅，为什么女生服役就要前提服兵役内容不废？这是两个主题。兵役这么废，我不想当，还没进去的役男不想当，但他们还是得进去，而且我们对兵役训练的内容永远不可能满意，不如说正因为兵役这么废，才应该现在就让女生服役，让更多人切身理解到兵役改革的重要，不然女生哪会在乎兵役内容。谢谢法科电台，我爱洛毅。
完全同意，
悠悠完全同意他讲的、哦、
对啊，我同意啊，因为我觉得你拿现在兵役内容废来回答女生要不要当兵、嗯、就是不敢直接回答女生要不要当兵、嗯、然后拿这个当论点然后来
没有啊，我哎、欸，我讲真的我完全不同。
那个就是辩论设计巧啦，
没有没有，我的立场就是我完全不同意，就是他说的跟你说的完全不同意。我觉得女生要当兵这个态度我从来没有改变了，我觉得女生就要当兵啦，但是你现阶段把他立刻拉进来那没有意义，那就是浪费大家时间而已、
啊、
坦白讲
女生不用进来浪费时间，
这就是这就是现实，就是你女生当兵的意义是什么？保卫国家嘛。那你现在当兵的内容他进来也不会保卫国家，那我们干嘛创造出成本是让更多人浪费时间？所以兵役改革他是要做完之后赶快把女生拉进来，我觉得这才是对的方向。当然我也知道说废不废跟要不要当这两件事情，对啊，所以我切开来看啊，就是当一次一定要当啊，但是实难免，我们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啊。对啊，这我自己的看法。
哦，你的论点是不要一起向下沉沦。
对啊，没有意义啊，
要一起向上提升。
其实吴怡农他有讲过，他也反对现在女生当兵啊。他论点其实跟我差不多，其实有不少的人也反对女生现在当兵，支持女生当兵，但不是现在，没有意义。
真的是辩论式技巧。
没有辩论讲，
这种技巧就叫做我赞成这个方向，但不是现在，所以把问题推迟。
对啊，
对啊。
对啊，但
对啊
但
就是这样啊，你就是这样子啊。
那好，那江浩佑，你现在支持女生现在立刻当兵吗？
我支持用自愿意的方式面对我们。
你看，你也是躲啊，你也躲啊。现在有自愿意，女生现在也可以当自愿意啊。
对啊，所以现在有自愿意，女生本来就可以去当自愿意啊。那么多优秀的女生军官有问题吗？
不是、啊，
没有问题啊。对啊，
不是啊，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是女生要不要当义务役
啊？
不是啊，现在女生要不要？我们现在讨论跟自愿意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命题是义务役
嘛？对啊，义务役啊。所以你好，我就问一个命题，你支持女生现在立刻马上去服义务役吗？请回答是或不是。
好啊，好啊，
你
好啊，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支持现况底下，即便女生她去当是浪费时间，你也觉得她要去当浪费时间，她才会知道兵役改革的重要性。
我觉得
是吗？
这确实是两个命题啊，确实是两个命题啊。
但是这个命题在现当中就是只有一个命题啊。他就是现在要不要当嘛，他现在去当就是浪费时间，他现在去当就学不到东西，他现在去当也没有办法理解保卫国家的意义的话，你还支持他现在去当吗？
可是你假设的那个前提有可能已经不存在啦。
对，有可能，也有可能，我承认、
啊、
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
啊、那你怎么知道不是女生去服义务役不会帮助义务役的改革？
哦，你是说做了才会改革、
啊、
这个我觉得他的我觉得这个留言的人啊，他的论点比较是这个，虽然他写的很长，比较干的东西，但他论点其实这个兵役如何改革，不可能改到大家都满意。
对啊，同意啊，
所以
同意啊。
所以女生当不当兵跟兵役改革要切割，女生就当就对了。
不是，你还有个前提是你过往的很多的兵，我们过往当兵都是以男生为主，所以整个设施什么什么都是以男生为主啊。女生不可能现在立刻来当，它就是个渐进式的过程啊。就是好比说蔡英文在今年一月宣告兵役改革很好啊，就赶快把这渐进式过程就赶快改，这中途的时候把女生拉进来，我觉得这才是对的方向啊。对啊，此时此刻现在立刻拉进来不可能嘛，厕所就是问题嘛，你去成功里那厕所全部都是以男生为打造的，女生要怎么办？
所以、女生要不要当兵跟兵役内容没有必然关联嘛。
对啊，他是要打你这个论点
啊，因为你讲的是兵役内容要矜持女生才当兵。
不 是
跟兵役的硬体设备是两件事情、啊、
对，当然是两件事情啊、嗯、对啊，那只是 我们现在前提要先去论证说现况底下当兵的内容到底是否有意义啊，
不是、
对啊，我觉得如果现况这才是重点啊，
如果你把这个拉作前提的话就会像他讲的一样、嗯、就是义务役男生也先不用进去嘛，我们逐步改革好、
啊、不是
再大家一起进去嘛。
我觉得你们现在这样讲才是一个辩论比赛，就是在都空想啊。现在男生怎么可能不当，就现状就是这个
现状，就是自愿意去增强多买一些 F35， 有那些人开飞机能不能打，
那你现在讲的是另外一回事啦、
啊、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啦，
那是因为你把议题先限缩在义务役这个范围，
不是这个
他问的
问题本来就是义务役啊。他本来我本来就在讨论女生是否要当兵，他就是讨论义务役，这本来我设的，哎，短影片我拍的，我当然知道我设定的主题是什么啊。
好了，时间到，今天不太结束，先谢谢。等一下，我们录音时间有限，等一下要不要来了？我们今天这里到这边。好了，大家如果对于女生要不要当兵还有更多疑问的话，欢迎大家再上来留言，要呛洛伊，要呛悠悠，呛我都可以。
好，下一个留言，
好，下一个留言，
下一个，
下一个留言，他其实赞助最多，他是玲玲
啊，玲玲
赞助1688元，我们谢谢玲玲，
谢谢。
但玲玲很赞，我们为什么放到最后呢？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留言，
感谢，
纯赞助。
对，我，但我们还是跟大家讲，我们对于你有没有留言，我们是一视同仁，
没错，
都可以。
我们还是爱玲玲，
感谢玲玲，
感谢玲玲，嗯。好，那我们有赞助的部分到此结束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好，
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要先找特别来宾来提议。
提议，
我刚刚是不是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比赛？
你有想要表达一下你想，那你想表达一下你的想法吗？
没有啊，没有啊，那个这讲下去长度太长
了。好了，接下来这些留言呢，应该跟提议有关，会把提议抓进来。接下来这个留言叫提议。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咦，
看你还
唱出来，那
个超久了，那么久啊，你觉得你很棒哎？
应该 OK， 平易说应该算是法白长期听众，潜水很久来留言，自己在法白节目里面蛮喜欢政治归政治，政治归幼稚，用智事务所和最近的法白实验室，看到平易解除封印，相较其他主题步调比较轻松，但如果遇到公投选举。也是会聆听相关议题来吸收相关资讯。其实我觉得法科话题的收听次数比较低，可能是在这个单元的议题性都比较鲜明，所以听众可能会选择自己有兴趣较为相关的话题收听。还是很喜欢你们这么优质的节目，虽然没有抖内，还是来补补血，还是有很多人爱你们的，给我们一个闪亮的眼睛、然后再来是阿 K， 阿 K 说自从早教之后就很喜欢廷义，每次更新就会打开来也看看有没有他，希望他能常常出现在 podcast。
哎呦，
最后是 Dark Code， 他说廷义也太酷了吧，21世纪欧阳修真的校风，拿那个自爆朋党搞砸范仲淹新政的好色雷包来给范仲淹本取绰号，真的很有梗。回去听侦查院那一集，听到巡言御史都能被翻出来，就觉得这个人很有趣。
OK，
你看廷义
他居然还去听侦查院那一集，
是不是很赞？帮你取这个，帮你取这绰号，是不是很赞？21世纪欧阳修，
你这个台北尼采。
好了，廷义，觉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大家对你的爱？
对啊，
有有有，我感受到，感受到，实在是很感谢。毕竟，因为我被分派上来的，就是来聊的那个内容，相对都会比较硬一点。对，然后我自己的性格的关系，因为比较坚持说一定要准备很多很多然后很深的内容，对，所以有时候可能听众在吸收上会有一些障碍、就是、
我可以跟大家讲，就廷义在这个录音之前呢、他都会写3-4大张稿纸。
你看为什么要写的，因为他就是一个欧阳廷义。
一定要
廷义是，这不是开玩笑哦，廷义是拿铅笔
对
跟白纸
对
来写出来的，
写在纸上面，然后可能画好几个格子、然后按照架构写写写，然后拿着纸然后在那边念。
你看这完全就是，
然后有时候那个因为录音的节奏有时候 tempo 会跑掉嘛，然后听说、不行不行还没有讲完，我说好好那你再回来讲。
你看这是一个，
没有啦，我现在比较少了啦。对啊，
就是一个欧阳修。
因为廷义非常重视那个讲话的逻辑，一定要从 A 讲到 B 讲到 C， 然后剪辑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太长，所以有时候 AB 被我剪掉只是 C。我不知道廷义有没有发现，就法白实验室录了90分钟，到时候只播了60分钟，
所以这个廷义可能要你可能要稍微就是
没有，我都有发现的，我都有发现，但是我自己觉得听完之后，
简单
就跟我想象的时候，我原本想象是说被剪掉之后可能会有一些逻辑上会有一点断裂的，
结果还好，
其实完全没有，我根本就不需要讲那么多话。
怎样？这就是什么？你要变法。当年欧阳修就是没有跟着王安石变法，
所以被流放吗？
没有，但王安石
忘掉历史，
王安石变法失败啊。
对，王安石那幸好没有跟他变法，不是吗？我的想法是，反正我剪完停一停，他听久了就会掌握到那个讲话的重点怎么样，因为讲跟写不一样。
对，
因为讲久了就会知道怎么讲。
没错，
没错。
嗯，好，
欧阳修没有变法，哎，你没法，
我没法，变法图强。
哎，我想到其实。那个哦，那是后面啦。那个心理师，那个我有点小小的心得想要分享。那如果
心理师那一集，哦，你跟大家讲一下，心理师那一集其实是挺准备的，
哎，
只是后来在那个本来心理师那一集的内容要用比较像法白实验室的方式做，
嗯，
但是后来因为有邀请到很厉害的来宾，
对对对，
就是那位理事长。
对，
嗯，那我们想说既然找到这么厉害的大咖，那我们就直接找来宾来讲好，所以后来就把它转成访问来宾的形式，所以那集提议就消失了。
嗯， 嗯，
提议就怅然落泪。
准备也没有啦，
准备那么久结果没有发挥的空间，被悠悠整晚端走。
收割啊，
之所以因为悠悠收割只是因为 理事长住在台南，所以去悠悠约在悠悠，刚好约在悠悠家录音，悠悠就顺便一起录，然后就上了那一集。嗯，好了，开玩笑的。
我自己听那一集就我都有发现，桂枝就是因为我拟了那个脚本嘛，嗯，然后桂枝就真的完全照着脚本在丢问题，这样子
很好用。
对，但 我听下来我觉得就是就 理事长 他的想法跟我原本设计那个脚本的时候想法是完全不一样。
哦，
他的层次已经被拉到另外一个层次。哦，就我原本在写脚本的时候的设想是，因为我们这个心理师现在目前是还没有拒绝证言权嘛，
对
对，然后就是如果修法把它纳进去，然后要让心理师有的话，那应该是原本想象应该是在法庭上可能有一些问题，可能会觉得说，哎，法官问这个好像比较不太需要，他们基于专业的因素就决定就是说，哎，那这个我不想回答这样。原本我的设想是这样，然后请他叙述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没有。就理事长给我的感觉反而好像是他是认为心理师在做的工作本质上就不是在帮助司法发现真实。
对对对，我那天访问到中间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件事情。
嗯，所以
我可以补充，我觉得他的概念比较像是，如果今天这个心理师是基于怎样的原因遇到这个个案，假设他基于就是心理师做諮商做治疗遇到这个个案的话，那他自然不会有证人的这个角色存在，也不应该存在，或者是他今天是作为一个鉴定人，我觉得他还有强调这个部分。对，
这个身份上差异吗？
嗯，对，在应该说有这个立法之前啦，他觉得这个会是他面对个案核心的考量。我听起来我是听到这样子的答案，啊，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脚本第五段，我们既然提到我们就一起来看第五段那些留言好了。
好，
对啊，刚好提议也在嘛，我们就一起来讨论第五段的那些留言。像 Burger K Burger King 吗，他就说很喜欢这一集的分享，确实主题围绕在这同一件事情切入的观点不同才衍生出后续的发展。节目有提到一个例子，假设諮商者是加害者，是否加諮商心理师会打破保密原则主动揭发？同样的问题想请问主持人，已知辩护客人是加害者，客户亲口陈述，会以辩护成功为律师的首要任务还是道德或事实上为重？尤其客户已经是加害者的事实，心中的天平优先顺序为何？谢谢。
哦，这个问题很难耶。
这个我可以回答，
我说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难。
嗯，
啊，真的吗？
因为客户已经付钱了，当然就是以辩护成功为重。律师跟
魔鬼代言人，
因为律师跟諮商心理师的工作是完全
不
一样
的。对，
那不用你要先回答吗？
哦，这种问题我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律师的正义是程序上的正义，所以我们是确保当事人程序上的正义，是实质上的正义，我们没办法，即便当事人跟我们承认，我们 没办法信赖跟确认那就是真的。
啊，这回答很好。
当事人跟你说认罪，难道就他真的是有做这件事情吗？如果我们有一个上帝视角，干，搞不好他是出来顶罪的啊。
对
对啊，所以律师就是替当事人做程序正义上的维护、
其实我觉得悠悠讲的就一句话，就是律师只有一个目的，让当事人可以被公平的审判，那至于审判的结果是谁是谁的事情，法官不是律师对吧，
甩锅
这其实一直都是律师界一个标准答案、但其实我自己不喜欢这个答案。
好，那你喜欢什么答案来讲？
我答案就是我刚刚讲那个，
然后
我有收钱我有房贷
讲我 OK， 我的答案就是因为他是我客户，所以我会跟他讨论，你知道你是加害者，那你到底你既然来找我，我就直接问你，所以你到底希望我怎么帮你辩护？譬如说加害者的，当加害者进入刑事案件，那在侦查中跟在审判中其实有不同的策略，在侦查中如果你希望争取无罪，跟在审判中你希望争取无罪做法还不一样。那坦白说，因为我收你的钱，那我就告诉 我可以很直接告诉你，我觉得可能很难，那如果你硬要做这个很难的事情，你下场可能其实很惨。因为洛伊正在实习，
没有，我已经结束了，
刚结束
也结束了，
应该也看到几个，就是你也知道，就是刑事案件如果明明就有做这件事情，
对，
但是你硬要去狡辩到底的话，
其实也 不一定好啊，
通常都被判得很重。
对啊，
对，悠悠应该也看过很多这种案例
吧。
在刑事案件里面你明明就有做，狡辩到底，然后最后法官通常给你重判嘛，就他就一句话嘛，你犯后态度很差嘛，
对
对啊，你矢口否认嘛，那
所以要思考那个最好的剧本到底是这样子。
我觉得律师就是告诉当事人，你做这个选择跟做那个选择，你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结局，
然后
你的可能性到哪里，
然后
我把这个选择还给当事人，因为那他，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是客户的人生，那不是我的人生。
白话一点， 你把东西分成 ABCD， 你要选哪一个我尽力帮你，但是我跟你讲选 A 代价是什么，选 B 的代价是什么。
我的重点会在于那个人那个客户我要不要接，
那
我不是接进来之后我再面临这个道德上的难题，
在前端就先做筛选。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扰会常常会是接进来之后发现跟我一开始想象
不一样，
这才是最麻烦的事情。
对，
所以我比较害怕遇到这个状况。所以假设如果真的接进来了之后发现他当时可能有骗我，那 我其实在一开始在咨询的时候我就讲很清楚，如果我发现你骗我，
我就立刻解除委任，
我会解除委任。所以在一开始在咨询的时候我都会跟这个来咨询的当事人讲得清楚，就是你要告诉我真相，你要把你手上有的资料都给我，就你不可以隐瞒，然后我跟你要资料，基本上律师跟当事人之间要保持一个绝对性的关系，我跟你要什么你就
要立刻给我。这边可以跟观众讲一下，因为当事人常常会骗律师
啊。对啊，我就会被骗过。
那个骗但有时候也不故意骗，他是不想跟你讲那么完整。
对，你那他不一定是，
他不是说哦我就是要骗你，也不是，
不是，
对，
他不好意思讲。
对，但是那个不好意思干造成律师很大的麻烦，
或者是他可能以为这个没有那么重要
no，
就发现这个是超级重要的东西，就他漏讲。
对，
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有时候也是律师的经验，就是要怎么样去帮当事人找到什么是他必须要讲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个
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啦。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有问题是，我觉得律师的工作就是帮当事人辩护啦，那帮当事人辩护你就是要成功嘛，既然当事人做这个选择，那就是让他自己去承受那个后果。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你收他的钱，但是你又说啊，我要坚持这个道德正义，所以你拿他的钱，然后让他去坐牢，那这个很奇怪。那不一开始如果有这么有正义感的话，就不应该赚这个钱。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啦，不然我也觉得很奇怪啦。
说得很好，说得很好。
然后再来是嘉伟说这集真的很棒，一定要来留言支持一下，说我的大这个嘉伟、
就是、这个家就是林嘉伟、
就是、林嘉伟，
对，就来过我们节目代表时代力量参选桃园的。
再来是身为被害者很感谢你们出这一集，我非常非常感谢。如果另外一个朋友啦，他也私下跟我说，就是因为他有听我们那一集，他自己不是被害者，但他有被害者的朋友，所以他能够同理我们那一集讲的东西。因为那他自己也曾经以证人的身份
出庭
过，但是他自己所以他能够理解那个整个情境。再来是桃园雨多停光、
哦、要来一首 First Love 了吗？
对于理事长所说揭露一个人的犯行与伤害到1000个人寻求健康的可能性，何者正义？从犯罪预防的观点来看，揭露犯行的本意不就是为了避免让后面再有其他人受到伤害？ 我认同智商是因被纳入拒绝证言权，但被纳入后维护之重要利益所牺牲的中向追求，是否又会造成日后他者重要利益的损害？金一怎么看？
这个我就稍微跟他这个留言呢，就是对理事长所说话的理解就有一些出入。就我先说我的理解是这样，但不是理事长他有实际讲出来他的意思是怎样。就我对理事长讲的那些内容，我听完之后我意识到一件事，我原本设想的脚本原本还在一个视野是心理师的专业应该被尊重，他们在法庭上可以去决定哪些问题不要回答。但我听下来我觉得好像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通，就是拒绝证言权的通过的话，好像是大部分人的问题他们其实都是不想回答的，我自己听起来好像是这样。然后后来我想到一件事，就是他不断在强调这张心理师的工作内容是为了帮助客户处理他们心理上的问题，那这才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要做然后去实现的事情，而不是发现真实。那对他们来讲，实现正义，就这个命题，实现正义的方式应该是他们的工作本质，就是让这些受害者他们心理上的问题能够被解决，而不是发现真实。所以这是我自己听完之后我对理事长的话的理解，但我不确定理事长是不是也这样相信的，认为说发现真实其实那并不是一个真正实现正义的手段。
我觉得理事长的 我自己在剪辑那一集的过程中，其实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其实大家听到那一集的前后顺序跟实际录音的前后顺序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一集录了大概90分钟，那为了要把一个长达90分钟将近2小时的录音内容浓缩到50分钟，所以那集做了很大程度的调整。那我自己在这一个调整的编辑的过程中，我觉得理事长的意思是这样子，智商心理师工作他是在疗愈在治愈一个人的心灵，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个案在这个过程中所讲出来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协助司法发现真实，而这个个案在这个过程中，在谘商心理过程中讲出来的话，如果被任意的拿到法庭上使用，它反而可能造成困扰。我印象很深刻，那个谘商心理师理事长他在这个访谈中，他举到一个例子，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家内性侵的案例。这个家内性侵案例，这个小女孩因为遭到爸爸性侵。可是他可能在智商心理过程中，他还是会讲到一些可能跟爸爸相处互动的环节。那你这个环节在法庭上面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被断章取义啊？你看他跟爸爸互动可能还是很好，那爸爸的辩护人是不是就可以拿这个来讲一些对爸爸的好话？可是小女孩在智商心理的过程中讲这个未必是这个意思，因为智商心理师在做智商心理过程中去聊小女孩跟爸爸的互动过程，不一定跟那个实际性侵有什么关联。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拒绝证言权很重要，因为他们后来发现这些东西可能会被误用，那干脆就也许拒绝证言权会是一个保护当事人一个很好的方法。我后来的理解是这样，我不知道悠悠你的感觉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我的理解就是你们两个的综合体啊，虽然这个答案很苟且，对。
干，你每次都把这样子。
没有，就真的啊，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庭议讲的，我觉得庭议刚刚讲的那段是重点啊，就是我看待那个，就是那一集，然后还有可能这个有很多高尚的，比如说正义的问题，就是我发现这个正义的天平不是平面的，不是2D 的天平，可能是3D 的天平，
三维
或5D 的天平，它就是一个多重面集合的天平啊。对啊，所以就也极可能像这个听众的留言那样，就是环环相扣，那会不会后面有什么利益被牺牲了？对，可是因为世界运作就本来就不是集合的啊，不是逻辑落 A 及 B 的状况。对，
其实我听完之后我觉得被牺牲的比较可能是被告的利益吧。
我实务上的经验上反而是这样，
对不对？我剪辑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真正会被牺牲的不会是被害人的利益，会是被告的利益。
这个要小心讲哦。
因为我觉得至少我实务上的经验来看的话，在侦查阶段啊，在侦查阶段被害人可能有一些举证上的困难或弱势，没有错，可是你只要可以通过侦查的审查，到了审判中的时候，我觉得被告都是一场硬仗，很硬很硬的仗，
很硬的硬仗。那加上如果在这个諮商心理的过程中，被害人会有两面的说辞出现，就是有好有坏的出现，因为说真的都进入到诉讼程序了，你不可能期待有任何有利被告的说辞出现。听起那我单纯就这一次访谈来讲，感觉可能这个諮商心理过程是少数有机会听到被告好话的东西，我自己会觉得是这样。但是这个东西我也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会被误用，所以不应该被滥用。所以
不知道的听众就是要去听心理师那集，然后他理事长有用那个林海岸当做现实的比喻，那我觉得那段是你大概听完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没错，没听感觉听好。最后一题，这集真的很棒，赶快来给五颗星，顺便许愿，希望之后贵志能找专门做性侵犯社区处遇或者是强制治疗的心理师上节目，分享处理跟治疗心得或者是是否有效果。好了，那这个就交给婷宜吧。好了，我们谢谢婷宜，谢谢，
谢谢婷宜，婷宜拜拜，
婷宜拜拜，
拜拜。
再有是有个点名悠悠要回应的，我觉得因为他写的很长，就刚就是刚那个 Dust Code 啦，就是讲那个巡言御史，觉得婷宜很酷那一位，他其实有特别点名，他在很长的那个理由里面有特别点名说悠悠一直逃，他就问长期不看好小党的悠悠，觉得民进党未来能像自民党那样一党独大，还是愿意在两党体制下给国民党一个机会？时代力量当时不就是要争取民进党拉不到的选票，而同时又要侵蚀国民党的基础，你认为这样子的说法是正确的吗？
那是时代力量的目标，不代表现实上他可以做到。然后其实他有一个点名是问我说，目前会不会在两党体制下给国民党一个机会，然后看到像民进党一样独大，可以像美国民主共和那样，可是他觉得那是200年前的事，发生几率，或者会像日本那样变成自民党的党内派系制衡这样子。那我的看法是觉得变成像自民党那样也 OK， 至少让国民党先消失，对，至少让国民党先消失是我认为的状况啊。可是现实中会不会真的这样子发生？可能不会。我现在很悲，
我觉得不会。
我现在很悲观，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会被共产党统治，然后可能过100年，然后再重新看这段历史，然后再活得更好。谢谢。
太悲观了。
哎，但我好奇他这个回他回了一个东西，说他说洛伊被桂枝社区桥段太爆笑，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个、啊、黄国昌那个啊，就是你为什么不给黄国昌一个机会那一段啊，就是狗吠火车那个吧？
我也忘记
了。会不会是你有一集我没有录的那一集啊？
我没有录的那一集，我有点忘记那个过程了。反正就是我问你一个什么东西，你就说反正就是你喜欢悲剧英雄，
对，
你喜欢，
你说你喜欢悲剧英雄，然后那个
你喜欢挑战那个做不到的事情
啊、
对，
喜欢那个以小博大的人，
然后就说、就是黄国昌啊，
对，那你怎么不喜欢黄国昌？
那个不是 say 好的，洛伊被桂枝设局的桥段太爆笑，虽然怀疑是 say 好的，
真的不是 say 好的，真的不是 say 好的，对，你看我现在都忘记了，就真的不是 say 好的。好
，OK，
那你们觉得时代力量当时这个目标是有可能成立的吗？当民进党声势下坠时，小党能够守住民进党丧失的中间选票，同时避免国民党再度壮大，而且可以同避免、可以同时侵蚀国民党的基础，完成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倒的理想。
我坦白讲一件事情，我觉得现在谁在做这件事情，知道吗？
民众党。我也觉得哇，我看完这段描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当时大家对时代力量寄予高度厚望的
想象，
也就是我每一次不分区都投时代力量的原因。
对， 对，
但是现在这件事情看来要被民众党完成了。
对，
可是我的看法是都不行，就是
时
代力量跟民众党，因为其实从现实的选举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就是眼睁睁看时代力量逐步要走向泡沫，然后民众党我觉得他就是声量大，就从那个县市议员的投票率的结果，就是柯文哲他其实都一直要，柯文哲真的是很棒的投机客，他都是 要用最小的力量去杠杆最大的价值。他曾经杠杆过民进党，现在他现在想要杠杆国民党，就是这样子而已。嗯嗯，对啊，所以我觉得都不可能达成。
好，
我讲一下，我觉得短期的可以达得成，长期达不成。
怎么说？
短期就是如果柯文哲活着，他可以用他的力，柯文哲的力量对国民党侵蚀一阵子。但是只要柯文哲下罪，民进党 就下罪，基本上民众党就是之前的亲民党，就这样。
你觉得他跟宋楚瑜一样？
对，
就一旦宋，就是一旦柯文哲没有声势了，
对，
就民众党 就不见了。
对，对，就是这样。嗯
，OK，
好，
好，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再观察看看、啊、
好，
那 A 君
哦，这个 A 君基本上他好像就是完全赞同我们讲的事情，
称赞我们，谢谢，
称赞洛毅的啦，称赞洛毅的。A 君说，我觉得洛毅说的很对，如果连做对的事情，因为 A 君写的很长，我们也就是简单讲，他觉得洛毅说的很对，如果连做对的事情也没有人看见，甚至被抹回，那谁还要努力做对的事情？
对啦，但我们批评要啦，但称赞我觉得都要啦，就大家都要。
他说，以现在网络的风气，法客电台帮法客电台某些人帮政府的辩护还算是非常少的，台湾能单纯评论政策好坏的原地越来越少，国众两党就不多说了，连感觉相对清新的时代力量也走上不分青红皂白批评执政党的路线，我就不批评实力了，毕竟这是他们自己要面对的事情，我只希望法客电台能一直坚持讲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并提出观点论证，这就是我会一直听法客电台的原因。
好，谢谢 A 君、哎、
谢谢 A 君，
谢谢 A 君，感谢 A 君。
现在另外有一位，这个没有名字、哦、这个现在实力存在的意义是分化台派的票源，为了能够拉下民进党的候选人而已，还为了自己参选的原因受的冠冕堂皇，有个恶心，对议题的表述亦是如此，打执政党可是非常用力，其他党则是加入他们用力煽风点火。
但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秉持一个看法了，坦白讲，我觉得我对时代力量的看法，我觉得还是会去切分啊，我觉得还是会去切。对我来讲，王婉瑜跟邱显智跟可能其他时代力量有些人，我觉得我还是用不同的，就像民进党派系不一样，我会有点把它当作不同派系来看待，它都是时代力量，但是我的评价会不太一样。对，我直接讲，我蛮喜欢王婉瑜的，我觉得他做得很棒，一个自己的小孩被法院认定精神病患的人杀死，但他愿意在精神卫生法投入最大的力气，我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
嗯，还在看他们实际做了什么事情。
好，我们讲一个有趣的。
好，有一位屡屡感觉镇长洛毅跟这个节目抓不住悠悠 ，Why？ 不是员工、合伙人、没薪水、分润，太尊重悠悠的意愿，太喜欢悠悠的独特观点与不羁。
哎、欸，这我很纳闷呢，到底我有很放荡不羁吗？还是我在节目中很自私的干嘛？
我觉得
没有，我觉得这是你啊，你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是那种、哦、就是我就是这样，我不屌干你啊，你就是这样啊，
而且你就是不想录音就直接消失。
对，我觉得是因为那集，我跟你讲，哎、欸，那时候是什么初六还是什么时间，还是过年前啊？忘记了，
就是过年前这、
啊，
就是过年前最后一次录音。啊最后是录音啊！
我跟观众讲一下，因为悠悠人他的物理上就不在我们旁边，对，所以是真的是难，这物理上也难以抓住，但是心理上他自己真的很难以抓住。
嗯、我是个浪子啊！我现在也只能在这里浪了、
啊，浪你也在这边浪啊！他妈浪啥小？
节目就是要这样才有趣，因为大家都讲一样的话。
对啊，对啊，
那就去共产党就好了。
对对，就是大，就是我坦白讲，我觉得洛毅贵志跟悠悠想法其实。讲真的都差很大，
差很多，
对，就大方向不会差太多，但是其实内涵是差很多，
差异很大。
对，
好，你讲完这句我要练下一句了，下一句我觉得很赞、嗯、洛毅不要再自称自己洛毅吧，听起来有点油，干，你就是饮酒啊。你就是饮酒啊，
干，赖清德
也会叫自己饮酒啊，
赖清德也会叫自己清德啊，赖清德最重要的清德怎样怎样，干，有时候叫洛毅那只是因为我如果直接讲我也很怪啊，就是要把三个人他或者我们讲某件事情是把名字讲出来比较好的时候才是这样子、啊、或者有时候搞笑的时候，好啦，我觉得你觉得听起来有点油，我跟你讲啦，我还是要讲。
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很怪，这到底哪里出来的文化，就是以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
会不会是在法院念笔录，
政治人物才会这样吧？
没有，我觉得有时候用这样称呼自己是说他是一个，是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以我来讲我自己，有點像
是我不是我的我，
对，我不是我的我，李登辉教我的衣裳哲学，没有，他是在讲就是我有点像是我要用不是我的身份来讲我自己。
OK，
对，嗯，我不知道，有时候我自己会陷入那个状态，我就会觉得那像我是不是说那洛毅就会来了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哦， 我是觉得这很怪，我现在都刻意避免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
我觉得是对我来是搞笑的、啊、但很明显这个观众不喜欢，他觉得这样不好笑。
没关系，我觉得你喜欢就喜欢，反正是个人特色嘛。但我就、啊、我现在是很刻意的让自己都用第一人称。
OK，
我都会说我，
我
像我以前在这个学校打这个节赛谱，就是什么模拟法庭的时候呢，
都会说什么？
都要说我们，就是那个法，就是要说 we
we。
当讲到这个主持的时候呢，都会被提醒说我们要说 we， 不可以说 I。
因为你们代表的是
国家，
没错，
当事人、啊、那当事人，所以你不能说爱，因为爱是，因为你只是一个代理人，
对，
你不
是
我，是
你，对，
所以你说我很奇怪，
这个就不是我，不是我的，我是你，就真的不是他。哎，但有趣的是，国家是不是要用 her？ 我记得他好像他们是要用，如果讲国家，我记得好像是用女嘛，对不对？
对，这个好像要去查。
对于我突然，你刚才只突然想到我，那我想说他。我记得好像有女，
会不会跟不同的国家有关？我不确定。
我记得之前在台湾，我看到国际法的东西，只要讲到国家，它的如果那个国家用他的话，全部是用女部的他。
哎、欸，这我就不知道什么国家会用阴性。嗯，我不知道。嗯，
有趣，
好像会。嗯，这就不确定。
有趣。
OK，
好，那
再来是这个，
我们就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就是我跟悠悠在那个幼稚事务所聊了一个高中生骑摩托车的话题，然后也引来非常多的讨论。
对，
像是有一个叫超先进高中，他说二十几年前我读中立高中，现在叫中央大学附属，就可以骑机车上学。哦，然后生子说72年次读丰原高中，高考考驾照，家里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车经过，学校可以核准骑车，当时也觉得规定合理。问说小孩会偷骑机车，如果年龄下修到16岁更好，并且教他道路安全，并亲身教导他骑车注意事项，而且要告诉他一些法律相关问题， Google 上面都会搜寻得到，也可以听法白或讯问律师，谢谢。不用讯问，
讯问不太
付费咨询
就好，询问。
再是指南生修炼生，显然是来自政治大学，
哎，政大的。
他说捷运真的会很多地方不会到，而且骑车很快，省很多钱，实测同样来回半小时的路程，一个礼拜下来可以差到2-3倍。身为台南人，等公车要一个小时，搭公车还要一个小时，冒着无照的风险是必须要的。哎、欸，这个我们不鼓励，
这不鼓励也不鼓励，
绝对
用来占南北的。
你这个指南山修炼生，
哎，指南山修炼生怎么这样？
是不是修炼成这个样子，
你会修炼变指南山上面的那个仙成仙？跟你讲，哎、啊，诺、欸、伊，你在高中的时候骑摩托车吗？
我先跟大家讲。哎，吴洛毅就自称自己，好油哦！好，
来来来来，
我是3月生日，所以我18岁的时候就是还没有骑车，我是到那一年的暑假才练习骑车的。我先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家我爸跟我妈是完全不骑机车的，所以我家没有骑机车文化。我可以跟大家讲，在我拿到驾照之前，我在机车上面的次数不超过5次。
哦，真的、哦，
就是我。不要讲骑车，我连备载都没有经验
哦。
对，但是这一点我就觉得我爸妈很赞，就是他们觉得我18岁成年人，如果我想骑机车，他要让我自己做决定。所以，即便他们都觉得骑机车非常危险，尤其是我妈，人生她只骑过一次机车，第一次骑机车她就摔了那个脸去缝针，所以她再也不敢碰机车。但她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去做这样危险的事情，她也没有干涉。甚至我拿到驾照之后，还买一台机车给我，跟我讲说骑车要小心。哦，所以是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没有骑机车上学过。
那你当时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啊，你说骑车上学吗？
对、啊，
有啊、嗯，就觉得其实干超方便的、啊。
就是高中的时候，
对啊，骑车超方便的。哎、嗯欸，我刚刚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有去那个美国交换学生2个礼拜，但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16岁可以开车，所以他们学校有停车场，就是给学生停的。然后他们有时候他们晚上参加 party， 是学校如果一个学期还会办几次 party， 学校办的，他们校长什么主任都会在，然后再他们就是跟那个学生。一起玩，晚上11点还12点，很晚哦。然后最后大家开车回家的时候，他们在外面跟大家说：“大家开车回家要小心哦。”你不觉得很棒吗？学校的老师用身体力行告诉大家说：“开车要小心。”台湾的是：“哎，你成年还是不能骑车哦。”笑死，
就是文化差异。
对啊，
因为台湾就是看，比如说我们上次在讲那些学校，嗯，他就觉得骑车很危险，你就是不要骑就对了。
不是啊，那很危险，这总有一天都会骑啊。对不对？早骑晚骑，你不如在学校的时候跟他说你要好好骑啊。
对啊，就跟问一样啊。这个问就是说教小朋友道路，并亲身教导骑车注意事项， 有意义多啦。
对啊，
因为你说美国16岁就可以开车，
我不确定那个，因为可能
那个州，
对，我在 Texas
哦，德州
Texas Plano City 他们是16岁、哦、所以我每年上学的时候是，
不是，我比较惊讶是你居然在美国游学两个礼拜。
我也是、欸、我也是，而且我很惊讶他刚刚那段 Texas 念英文呢、欸，
而且很标准呢、欸、Texas。
我先跟大家讲，其实我在那两周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整天是完全没有讲任何一句中文的。
Oh my god，
就是我可能到晚上发现，哇，我今天一整天完全没有讲任何的中文的，全部是 speak English， 而且 my English conversation very good， 你知道吗？ Okay. 那时候我就觉得哇，
好啦，
我超强的，
再多就要露馅咯。
不过我跟你讲啊，我要做一件事情、啊、话若说不出事就做不成啊。即便我现在被退学了嘛，我多一定还是要考过800分、嗯、这是我人生的目标。
所以你要去考是不是？
我想办法，我觉得一定要考到。
好、嗯、你要证明你是选择不毕业。
哎，对，跟我秃头一样，跟我光头一样。
OK， 好啦，所以这个高中生骑摩托车这一集感觉也获得大家很多的回响。
对啊，不要说你们讨论很棒啦。对啊，嗯，很赞、嗯、好，
那悠悠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没有。
嗯，好。
好，那
这要讲的那集都讲过了啊。
对啦，对啊，
差不多了。那最后就是有一个在小年夜的政治过柚子有提到女饶舌歌手，让我想到一个议题，就是我们会说女医生男护士，虽然知道讲饶舌歌手带出女性性别，但其实在嘻哈圈有不少女性饶舌歌手不喜欢这个称呼，希望有时间可以讨论这个性别议题，让大家能够更有性别意识。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法白赚大钱。这是 BJI 的留言。
我不知道是又有提到还是我自己提到，
是你，因为小年夜他不在。
哦、嗯、那我先
小年夜那集啊，年夜他在，
那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如果是我的话，我要讲一件事情，那我错了。
如果是我也要说我错了、嗯、
我错了，
然后 shout out to 大嘻哈时代二，非常的好看。
对，比第一集更好看、嗯、我觉得、
欸、真的很好看。我跟你讲，我最近真的沉迷于大嘻哈时代二、嗯、沉迷啊。
你第一集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讲。
真的
真 的,
真的沉迷，真的沉迷。我最近同一集我就是刷两次、欸、真的很赞。
好了，我要讲两件事。第一，这阵我讲错，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子，就是在工作上这个不应该有性别之分，这是我错的。第二就是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跟迪拉来对谈，我要告诉他快乐崇拜是一首非常好的歌。
不要啦，不要啦。
迪拉等我。
好吧，那这个就是这样子。但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讲比较好？
就饶舌歌手、嗯、
饶舌歌手、
嗯、有位饶舌歌手。
对，其实有的时候讲女饶舌歌手可能是要更凸显她更厉害，因为毕竟我觉得饶舌圈其实多半她其实以传统来讲，因为饶舌通常讲出来的东西都比较 aggressive，比较具有攻击性，更强烈一点，所以他其实对女性是比较不友善的。所以我觉得能在饶舌圈做一个女饶舌歌手串起来，其实是一件他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欸，其实这是一个平等的难题啊，就是有点像那个、啊、妇女保障的名额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
对，但我觉得、欸、我觉得台湾以台湾的性别角度来讲的话，确实越来越进步。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就像性别保障名额一样，如果性别越来越友善，如果性别越来越平等，那妇女保障名额就必须要功成身退。那或许这也到一个时代，我们刚刚去思考还需不需要特别用女来标记她很厉害，还是或许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她本来就很厉害。
最后还有两位，一个是 SK 叉叉叉叉叉，哈哈哈哈，听这集很有感，为什么维亚要员工表演？我们是新叉集团员工，很多百货那个维亚要看老板小孩表演，抽奖礼物还要各部门提供一个，为了增加奖品丰富不到底。
哎、欸，所以不是员工表演，是因为要看老板的小孩表演的心生愿意。
对啊，其实也是一样啊。我上集不是有讲到吗？
看老板表演啊，
表演也是一个严肃的事情 啊。就谁想要看表演，老板表演，除非你很会表演。
哎、欸，这个还看老板小孩表演，
对啊，笑死。
而且这最荒谬的事情是礼物是由部门提供、欸，
哎，真是白目，
这怪
哎、欸。对啊，就
最后一个来之前。年资尚浅的小敏老师，
好，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他说想回应一下学校为什么不能订外卖，除了卫生安全考量，怕不健康或拉肚子，以老师的观点，赞成国小不能订外卖，还有环保因素，因为学校一直推行减速，告诉孩子不要制造太多垃圾，要爱地球，多用环保餐具，外卖一份就包含超多垃圾，当然也是有家长坚持让孩子订外卖，老师也不能阻止。
其实我觉得这只是借口了。因为就只知道怕，对啊，就是怕学生吃坏肚子，要学校负责，所以学校用减速环保的理由来让学生不要订外卖。 那这终究其实会回到一件事情，就是家长不要靠北，我觉得自己的孩子必须要自己负责，不要什么事情都推给学校。如果你今天小孩子自己订外卖，请你要怪的事情是他为什么会订外卖，不是老师让他订外卖，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大家能认知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学校就不会去阻止。
就是小朋友的膳食，妈妈要，
对啊，
不是妈妈，因为我没有性别观念了，
爸爸妈妈，或是他的双，他的双亲
，OK，
他的
父母
法定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
家庭跟学校要一起负责，
对
对，不是学校的工作，
对，没错，
没错，嗯，这样才是正确的讲法，
没错，结束，
结束。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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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拜拜，
大家
拜拜。哎，贵志，我问你哦，法客电台现在每一集平均收听人数有多少啊？
大概有40,000人。
四万是什么意思？
四万就是四场小巨蛋演唱会，
而且我们每一集其实都1小时以上嘛，所以比方说什么四万的超级铁粉，
而且重点来了，这40,000人他不是累积很久才到40,000人，
上线第一天就10,000人，一个礼拜他就会有20,000人，
到了一个月就满40,000人，之后还有长尾效应。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厂商你要业配的话，这个产品马上就会在2场演唱会中露出，再摆一阵子就会变成4场10,000人演唱会露出。
那我们听众有什么特技？
他们会积极行动，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或台湾社会变得更好，但这是很广义的，例如把自己弄得更懂更多知识，
或者是弄香一点，
或是家里变干净一点，都是广义的变得更好。
那么听到这边听众如果被我们打到了，突然想要找我们 Podcast 口播该怎么办？
去节目资讯栏点击法客电台的传送门连结，里面
有节目合作资讯。